Nyang je chenpo chordun nyumi xiang zongne mongla chenpo ngab gyab tawa parkar tangang chan to shirmur do tumba tuji chan la xiang tsar lo chenpo shibxia kanji te nyo zu tukse wazir adarshi huar to shir zablam taksif tambak sarmzat pa rinzin jingme langba la xiang tsar ma bi sengim kenro nyang la ikhari kandav zongpo mongla mongnambar jang chibji jayvin chenlin zun ba jam la mi jar la sham sar lo ji me sun jen sun ba de la wen pen zo la ba sim ji yun den zo ho ye pam den jong ne rum bo chi rim chu hol den la mer sham 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处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无常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六课思维思缘不定而修这个无常。讲这个呢有三个因相，其中第一个因相就是火缘即少，食缘即多，前面学习了这样的内容。那么关键需要明白第一相就是火缘即少，食缘即多，那这样对我们修法呢就是要其中有食缘即多观，是装使得这个状态不定，要这样去理解。就是说这里关键要看到思缘和活缘对比，这个思缘呢占绝大多数，因此呢会感觉明隐叵测，造不报喜，事事回事，处处可能是，而且呢以什么方式以什么作者导致死都是不定的。关键要看到思缘特别多。这个问题我们用个譬喻来说明一下，譬如我们处在一个极其恐怖的大监狱里面，这个死这件事非常不定，什么原因呢？因为这里呢死缘太多了，它是个特别恐怖的监狱，处处都有陷阱，忽然之间就有陷落，又有各种这个刑具，甚至呢吃的食物里面也有毒，服食了以后就可能毙命或者就是弹道。那同样住的地方也不牢靠，有很多很多电信具等等，那么处处都有毒蛇一样的各种蛇怨在伸着头张望伺机而动的。再说这个监狱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邪魔废人怨家，严峻的命令一发下来就有可能导致自己于死地的。可见这个世上处处都充满了死的信息，即使稍微有点活跃也特别不妙，自己认为是活跃要到那边去寻找应试，结果遭到一阵痛打，或者呢想晒晒太阳又陷入死地等等。那么由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生存在这里面的人就感觉太不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缘太多太多，一不小心就可能爆发了，而处处感觉会丧失性命。这个时候他的看法是随时可能死，随地都可能死。究竟什么因素置我于死地呢？有那么多那么多有情面孔的死行者刽子手，还有那么多那么多无情方面的杀手，处处都可能发动。而且呢这个监狱完全呢有夜控制，可以随时随处以任何方式使凡人当即死亡。至于什么状况呢？那是随时可以解决的。就像监狱里面四面八方呢都埋藏了狙击手，随时 击毙囚犯，哎，又向整个范围里面都是呢，就是面目狰狞，会吞噬性命的东西。像这样，周围已经布满了蛇的渊，哎，全都是蛇渊，随时可以把人解决。哎，当然，这个凡人得到了定界，确实是装不定，要想这样去了解。就是说啊，把这个形象化的譬喻套到我们的三界大牢狱里面，顿时就感觉这是事实。过去对于整个业的状况寺院有哪些种类，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到处都不满了，它一发动，是不是任何事任何地任何状况以任何手段等等都可以导致死等等都不了解，哎，导致我们活在盲目的一种常知愚痴当中。即使自己总有一天认为回事，也根本不支持事事不定的观念，没有其真正的圣洁性，没有定界，没有圣洁，所以呢，根本不会想今天可能回事，或者呢，何时何地何庄死不确定，没有这种想法。大家先要明白，这就是常知，没有看到后面巨大因缘的状况，没有看到我们难站不住的业力网、工业发动圈各种业力变化，导致死因缘的状况。由于对于这些非常无知，再加上各种的邪界、各种的障壁，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发生事事不定的圣界。那么通过刚才这个譬喻，我们要开始重新去认识事的因缘和状况，否则说我们一直认为不是，或者说这个常知愚痴的状态当中一直这样盲目的，然后呢就是追求时间罢法，三三乱乱，一种方逸的状态，完全就是违背这个无常观的修法，这样的一个颠倒状态，一种迷乱状态，一种错误的状态，一种非常非常愚痴的状态，没完没了的一直这样混下去。所以呢，就是没有一种这个无常观的智慧，看清无常的真实面目，打破这个常知，否则啊，我们可以说要以后世为主，以解脱佛道为主，这样的修行呢没有办法造作，是这样的。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从这个无常的教理然后疲于一层一层针对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可以说身份上到处都颠倒，或者是被这个常知欺骗了以后，完全我们就是一种愚痴的状况，这些要认识，然后呢端出这样的愚痴，要推翻这个常知的观念，然后呢梳理真正真正的无常观，而且呢对无常呢完全通达，产生一种殊胜的定界。所以呢就是重新去认识事的因缘和状况非常有必要，由此可以产生真正的圣洁，是这样。那么这一章我们讲了第一个印象的内容，就是说火眼极少，食眼极多，而且呢关键呢由食眼极多观，把这个事的状况不定的呢让心里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产生一种这个定界，这是种种之种。那么下面继续讲有第二印象，也就是以种种四愿不丁四分而死四位。所以呢对这一块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再者有种种四愿诚然是不丁四分而死，也就是说有些是在胎中死，有些刚生就死，有些身壮时死，有些老衰而死，有些来不及抑制调护而死，又有些旧病卧床，治后食眼堪获刃，受骨嶙峋而死，还有些得了 东都那样的冰，正在吃东西还没吃完，正说话还没说完，正做事还没有做完就失去，也多有此事。还有些是自己杀掉自己而死的。那么这里讲第二因相，那么我们需要明白它的诱发，那就是难站不住的人类，这个是三相当中的这个诱发。然后呢，应呢就是中中实远，随时成熟的缘故，这就是三相当中的因。那么说立的这个众义，那就是这里讲的四分不定而死，是这样子。然后呢，也就是说啊，一下这后面都是呢具体的一个现象。那么这样子我们啊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人没有固定的四气。为什么呢？因为啊，各种导致死的业缘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大家需要明白，阿赖耶识随时可能发出自私信号。哎，就像这个埋藏了无数的死亡炸弹，随时可能引爆。而且呢，在各个年龄，在各个时期，在各个四分上都有可能引发出来。所以这里普贤上师说，有些呢才入胎不久，死的信号就来了，当即死去了。有些呢住胎若干月后，由这个业力被堕胎而死的。有些呢就是自身死在胎中的。有些呢就是刚出生几分钟就死掉了。有些呢剩下来一两个月就死了。有些呢刚刚会爬，刚刚会走路就死了。还有些呢在读小学的童年时期死的。哎，又有的在读中学的少年时期死的。又有的呢在读大学的成年时期死的。又有的呢在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死的。那么像这样死的四分并不决定，哪个阶段都可能死。那么有些人呢到了年老的时候身心衰残，就这样子老死了。那么有些人呢得了一种这个疾症，来不及这个医治，或者呢年轻出受障就死了。而有的人呢久病卧床，死眼看活人，皮包骨头而死的。他看着身边的亲朋好友，自己也知道没有希望活下来。说看活人就是指他心里放不下，还担着这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就这么死掉了。还有些呢就是得了叫做一个我当特啊这样的一个病，哎，这个三道藏文的音啊是说出来的，我当特的病。那么藏人说的当特啊，不是特指某种病，大家都认为有这么一种病，但是呢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一个病，没有完全某个角度某个方面一概而论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病。那么这一类人前面一直很健康，但是呢正在吃东西还没有吃完，当下就死了。或者呢有些呢正说着话还没说话就一命呜呼了，正在说话当下就离开了。还有呢有些呢正做着事还没做完，当时人们都认为很健康正在干事，但是呢干事没干完，正在干的时候就死掉了。又有些呢正走着路忽然之间就死掉了。普贤上师讲这类情况也非常的多，我自己都听到见到了这样的状况，就是活活的人健健康康的，家里也算年轻的干事的，或者呢就是家里啊，比如说到了中午，然后呢就是跟啊熟悉的朋友在他自己家里，然后一直说话，而且说话的同时还要变火茶，变火茶变聊天，然后就靠着这个意志 靠着这个沙发，然后当下就不到这个两三分钟就离开人间了。这种呢，包括我自己家乡都发生过很多次，所以这个龙头这样的兵也是很多人得到的。那你没有办法，就是提前去观察，或者默哀，或者医生来怎么怎么样，他是突然性，三五分钟前都是很健康的，就后面三五分钟突然来了个龙头，然后就离开人间了。还有些人呢，是自己杀自己啊，自杀的，内心突然之间出了问题。发生了错觉，发生了颠倒的妄觉，就像一死了之，等等，像一了百了，等等，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实验非常非常不定的，而且是突然性，根本意料不到的，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它是这么一种状况也会出现的。所以呢，就是从入胎一直到老，或者呢中间各个阶段当中出现实验，马上就会死的。那么总而言之，由于这个道治寺的业缘不决定何时成熟，所以呢你本人呢随时都可能死，那这样就能成立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人是不定四分而死的状况，而不是决定四分而死的状况。对此呢，我们要发起定解。那么这里呢还要注意啊，自己身边最切近的，比如说老师啊、同学啊、亲戚啊、同事啊、邻居啊等等，以及呢所见所闻的事例，里里外外事缘已降临下来，他们在信愿未满中忽然就死掉了。同样要想到我本人也一定如此，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走。那么这样生气必是自信，并且呢生气四气不定的相，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八个字啊，必是自信，四气不定，一定要想到这个。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有第二项，也就是以种种四愿不定四分而死，四位这样来做的这个观修。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明白我们的意外错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反复的反应常常就是真出乎意料，他怎么就走了呢，真想不到啊，他这么年轻就走了，或者呢怎么会这样子呢，今天白天还见到他了呢，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对于他人，我们都感觉很有报，决定不会死。譬如对于身边的家人、同事、同学等等，认为他们不会走。对于自己更认为不会走。所以呢，当失望突然发生的时候，就感觉太出乎意料了。意料是什么呢？只不过就是第六分别意识的一种惯性判定，而且它是完全颠倒的，认为这么年轻这么健康的人怎么会死呢，这就是常知的一种反应。去观察时候就发现第六分别意识跟无明一配合，只有这种想法，完全是颠倒的一个想法，他责备了看清真相的眼光。那么实际透过因缘观来看，来做观察，每个人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思缘，随时可能爆发，怎么能确定这段时间或者何时不死呢，这种观念来自常知，愚痴心。当我们发现每个人心中都弥补各种的私愿，随时可能死亡，这个时候才知道世界是摧毁不见的，人民是因缘驾鹤，就像这个油灯的灯焰一样，在刹那生灭当中夜风一吹，这个相续就断灭了，就像鸟暂时在树上 气息身心驾鹤的时候，就叫做火刃。那么这个鸟已废了，身心焚立就成了事实。可见它极其脆弱的，随时可能四大鸟废。四大就是表示死的愿，只有撤掉分别意识投出来的常有错觉的眼物，才能看到世界生灭无常的真相。尤其这个南瞻部洲的人，由于随时都有夜风色渊来摧灭这盏生命之灯，所以呢，根本决定不了何时死。忽然之间夜风一挂了，人民当即熄灭的，这才是事实。那么我们由于不了解这个因缘观，不知道自他身上充满了种种随缘，压根就不知道，才认为我本人可以决定死去，可以保证不死，这是极其愚痴的想法。所以大家要知道，很多的没聊到实际就是真唱的，愚痴心当然没聊到，而无常本身的状况诚然如此。那么这样去想很多很多的事，就想通了，而且呢会引发真实的定解。是这样来理解这里讲的第二项以种种思缘不定四分而死的四位，这样做这个观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破常执的愚痴想法，完全可以看破放下，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第三个印象，就是说有第三印象是身体性质脆弱而思维。那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如是在殊多思缘中存活力弱，如风中又等一样著作，所以呢说不定此时死就突然来临，连明天也难保，不生为偷和口伤张叫的一个旁生，是故独以世事不丁胜处不丁当其生人之心。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诱发就是南瞻部洲的人类，他的因就是在中堕的寺院当中存活力弱。那么他的譬喻呢，犹如风中油灯一般著作。那么他的说力的中意是什么呢？说力的中意那就是说不定此时死就突然来临，明天就升为旁生了。那这样由这个中医，由这个因，有有法这样的三相，以及呢还有譬喻，那通过三相譬喻抉择下来，完全可以打破邪执、未知乃至于这个疑惑，可以升起非常非常殊胜的定解。那么大家需要知道，这里说到如是中堕寺院，就是指前面讲的有心和无心的各类寺院，包括外寺的、内寺的、任非人等等。那么说到这个在中堕的寺院中存活是现在的这个状况，说力弱就是指维持这一生相续的力量很弱，或者呢就是地狱寺院希冀的力量弱，就像风中的右灯，地狱风的力量弱，或者呢它维持自身相续的力量弱。那么以这个缘故，在中堕寺院当中，只要被一个盲痴所伤，就可能坏命了。被寺院危害是极为容易的一件事，由此能意识到，就连在此时此刻死亡不讲理的把握也没有了，死随时回来，此时此刻都可能来。譬如这个忽然喘不上气来就憋死了，或者呢大笑着死了，边在笑的当下就走了， 或者呢头一下子撞到桌子间断就死掉了，或者呢莫名其妙突然昏倒，哎，实际就是被这个怨鬼所害，马上生死出地而死去等等。那么像这样要明确在此时间死的状况随时可能发生，就连明天是不是成了一个头上长角或者呢口上长角的旁生也不一定。大家要明白，头上长角如岁六，口上长角如戌六。那么这里关键我们要明白，通过比喻然后通过因来向妙术某个诱发它的真正的真实意，就要抓住这里的说理的中意。那么说理的中意呢，有事实和胜处两个方面最切近的不定。所以说到事实不定，胜处不定，那么其中实的方面，就连现在会不会死也不确定。同样胜的方面，就连明天成不成长角的旁生也不确定。这样无常的境迫就突出来了。而且呢，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族人类的状况，不同于别的悲剧鲁族等的状况。一定要关注到这个世界是无常，现得特别快，特别突然的一个地方。同时大家需要明白，胜处是考虑将来的前途问题，而实呢就是表示此生结束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事实不定，胜处不定，也就是说啊，此生突然间会结束了，就像这个突然从梦中醒过来一样，转眼之间就已经去了后世了。那么至于未来的这个前程，如果今生没有好好修发，那当然不决定做人，很可能明天已经成旁生了。所以呢，就是暂时做人有什么保证呢？何必单做这种是或颠光一半的意思呢？应当呢为来世考虑。另外呢，从譬喻可以看到风中游荡的存在状况非常不定，它的这个地域力太差，位置力太弱。如果有一个灯罩还可以挡住啸风，吹不到它，保持燃烧状态。然而呢，没有灯罩，这个就是表示地域力弱。如果是一块石头，大风一吹，它的香絮也不会断灭，只有把它碾成粉末才灭。然而呢，油灯之身的体型弱，位置力弱，风随时可能刮灭它。前一刹那没有风，第二刹那风一来，当即灭掉。像这样，要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呢，自身的这个体型相当脆弱，而另一方面呢，寺院的风非常多，事事可能发生。那么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知道连现在不死的把握也没有。寺院一来了，自己这个扛不住，维持不了，那当即就死掉了。还可以从不同的譬喻来了解自身瞬间就会死亡。哎，就像这个中亚下的祭蛋，烈火当中的碎滴，大水当中的火星，狂风中的云雾一样。这就是表示自身的位置力很弱很弱，迫害怨的力量太大太大。也就是说，中亚下的忌惮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维持，瞬间就破损了。如果是一个铁的丸子，中亚下还能够维持。同样 如果我们的身体的位置里大，地域里大，那虽然受了一些伤，也还能够保持收暖是三元合合，也就不会死。但是呢，我们身体非常脆弱，一个重压压下去，马上无法为此而死亡。那同样，再说这个烈火当中的这个碎地，刹那之间就会震干了，抵不过去的。如果是一个钢筋，那还能在这个烈火当中维持一段，或者呢，大碎当中的这个火星也是一下子就灭了。另外呢，就是狂风当中的云雾也一样，风一吹呢，这个云雾瞬间就消散掉了。那么这些都表示，当这个地碎火风外四大的灾害来临的时候人是扛不住的，很快就会死的。打比方来讲，比如这个气温升到45度，很多人就热死了，或者呢，气温降到-35度，很多人会被冻死，或者呢，被台风刮走，被大水淹没，一下子触电死，或者呢，摔一跤，头撞到地上就死掉了，或者呢，就是地域力差，一阵风吹来，第二天嘴就歪了，过不了几天就死了啊，等等等等。或者呢，就是内的四大窍动，譬如突然病发，也很难维持自己的生命。或者呢，一下子喘不过来气就死了。或者呢，就被一种尖锐的东西刺到死穴也会死的。或者呢，吃了不适宜的食物，毒素侵入内脏，马上中毒而死的。比如这个吃生豆角，一下子中毒而死的。又如这个误吃毒蘑菇，也很快死掉的。或者呢，吃有毒的糕点也会死的。甚至呢，到卫生条件差的这个餐馆当中，吃到不干净的这个饭菜，染上病也会死的。等等，那么像这样，由于自身的位置力弱，石原一发动，一下子就把人给击垮了，让人立即毙命了。不单是外的四大的力量让我们就是离开人间的，再进一步内的四大交动也会突然发病等等，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生命，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再者，内在性的力量也很弱，譬如这个前世冤家做了恶性的鬼类，那成了一种鬼，一直跟着自己伺机报复的。那这种情况下，由于自身的持戒力啊、定力啊、福德力等等都不够，那么冤鬼一下子入到这个心窍里面，莫名其妙就死掉了，或者呢被这个鬼掌控，忽然之间出车祸而死亡的等等。这种情况很多，像有些人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到了这个街上突然冲出一辆车就被撞死了，或者呢自己开车忽然之间这个刹车失灵了，冲出轨道坠下悬崖而死，因为没有福德力等等的护持，所以呢又出现突然死亡的情况。那么诸如此类，事事都可能早死。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要看到自身维持相续的力量差，则知外院的力量弱，四面八方一层一层的寺院就像无数个杀手，而事事伺机而动，遭到一个就当即死亡。一定要明白，这些呢不是为了劝人修法编出来的一套，而是实际存在的事实。那么这样下来就知道，四无常要切近到现在就可能死，由此呢 应生处现在就要修法的决断啊，是这样。所以呢，这里普贤上师呢，从各个角度直接解释金梅朗巴的法规的金刚句以外呢，还有用很多校正、例证、批语以及口诀的交接啊，来这个引导，非常非常有力量，非常有价值。真的，一旦如力的示威，你通达这个端出疑惑的当下产生定解，完全触动你的心，真正真正的无常观，你就会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精进，特别有力量，特别圆桌佛法，日日夜夜不断的做这个修持，这就非常理想，非常成功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前面所讲的，从第一个音相、第二个、第三个音相，每字每句每段内容一定要渗入，踏踏实实的，要完全断除疑惑，能够压制身腹肠子产生无常的定解，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为了大家抓住要点，升起这个定解，断除疑惑党，下面我再把前面所讲的善业做个总结，这样就大家心里非常明白，非常有数。那么书现呢，在这里呢，心要提示一下，心要提示呢，就是说关键是因缘观破肠子的这个愚痴心。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因缘不定故，果发生自是不定，同样事缘不定故，事事不定。那么有这一条大法则贯通一切的一切。所以呢，最后这里对于上面所讲的三种思维做个总结，为得到事事无定的圣境，从这个因缘观去入，就会消除事事决定等的愚痴。总的说，因缘不定的缘故，过发生的时候不定，特别来讲事缘不定的缘故，事事不定，乃至身处不定。分别来说，南瞻部洲此地，思远极多，活远极少，两相比较就知道处处都有思远，而且由于它的数量、它的种类极其庞大，因而随时随地随方式随状态随着色都可能出现导致色的因缘。那么这样透过缘上的观察，就会了解到事的时间、事的地点、事的着色、事的状况都无法确定。换一句话呢说，随时随地随方式随着色都可能导致事。这就是从事缘不定确认到事事不定，乃至时间、处所、作者、方式等都不定。那么第二条呢，又要说笑到观察我们的事是定事还是不定事，发现是不定事而事。所以呢，自身无法确认将在什么时候死，这个呢又要通过因来观察，也就是说自相续里面潜伏思缘多种多样，而且它的发生没有定性，随时可能爆发而当即死亡的。再者，自身的这个体型也是很脆弱的，稍一触碰就会受损甚至断灭的。那么这样就会确认我本人的死亡时间无法确定。大家需要记住，今年在保证不了明年在，这个月在保证不了下个月在，这一周在保证不了下一周在，今天在保证不了明天在，今早在保证不了今晚在。那么像这样透过观察因，就会牵出肠子的愚痴，发起事实不定的定解，那么这样观察就能够得到确认。为什么？因为一切一切有为法全都是呢因缘法，通过因缘观就破掉了这样的颠倒愚痴。 而且这里普贤上师原文上用的譬喻也特别恰当，特别形象的一个譬喻，就像广场中央的这个油灯，董仲一眼就知道，为此他必须避免有风，风一吹马上会灭，而他事事处在被风吹灭的可能性当中。那么这样观察就知道，连能否保持到下一刹那都不决定，此时此刻还灯光闪闪，下一刻就可能漆黑一片了。像这样要了解到无常的瞬间性，由此就更加确认到我本人就是那一盏油灯，处在重重思愿的包围当中，爆发任何一个其中的一个，我此时的人生就顿时消失了，快的明天就转成旁生或者其他有情了。那么这样呢，就更加确认到世事不定，身处不定，这就是进一步透过因缘观非常非常理性的看到我本人的命非常脆弱，而世缘呢又特别特别多，极多的，那么这个思源一来当即毙命，这就能够认定这个死随时会发生，开始看清事实了。然后呢会发现原先的观念太颠倒了，一直认为我活百年不会死，连死期不定都想不通，另外随时会死更想不到，今天回死压根儿不去想，此时此刻回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觉得匪夷所思，听都不想听，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看到自己的心是多么颠倒，多么愚痴啊！说白了是非常荒唐，非常愚蠢的一个状况，完全100%不符合实际情况颠倒的一个执着心。然后呢在这样颠倒的常智的驱使下，愚痴的去静音此时的活计，获得特别颠倒，真是若无其事，不知道死马上降临等等。那么这就看到常智让人尽做无意义的事，然而事一旦爆发，那个时候毫无准备，而且是两手空空啊，真的非常非常可怜的被夜深所束缚，去往后世现出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明白，通过因缘观缘起观去破这个常智的愚痴心相当重要。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所有的三个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法缘以及普皆回向。
我一等